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今天，卢平教授正给哈利上如何抵御摄魂怪的第一课。当第一次实验的时候，哈利满脑子里都是妈妈和伏地魔的声音。哈利没有成功。
抱歉，卢平教授，我……
啊，哈利，你没事吧？
嗯，我没事。
哈利勉强坐到一张桌子上，靠在那儿。卢平教授递给了哈利一块花形巧克力，吃吧，在我们再次实验以前把它吃了。其实我没指望你第一次就成功，说实在的，要是你成功了，我倒会感到惊讶的。
卢平教授，真的更糟了，这次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更响了，还有他，伏地魔。
哦，卢平教授比平时更加的苍白。哈利，要是你不想继续，我会很理解的。
哦，不不，卢平教授，我要继续，我要继续，我必须这样做。要是在我们和拉文克劳队比赛的时候，摄魂怪又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不能再掉下来了。如果我们比赛失败，我们就失去魁地奇奖杯了，卢平教授。
嗯，那么好吧，你也许要选择另外一种回忆，快乐的回忆。我的意思是说，换一种，再一心一意的想，你刚才的回忆似乎不够强烈。哈利苦苦的思索着，然后决定，格兰芬多去年赢得学院杯冠军这件事，肯定够得上是快乐的回忆。哈利又紧握魔杖，站到了教室的中央。卢平教授抓紧了那个箱子盖。哈利，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哈利拼命让自己脑子里充满格兰芬多获胜的快乐的回忆，而不去想箱子盖打开以后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儿。好，开始。卢平教授说着，拉开了那个箱子盖，这间教室顿时又一次变得冰冷黑暗。摄魂怪向前爬行着，咯咯作响，吸着气。一只腐臭的手向哈利慢慢慢慢的伸了过来。哈利大叫起来，呼神护卫，呼神护卫。白色的雾气使哈利理智迷失了。哈利的周围有模模糊糊的大身影在移动， 然后传来了新的声音，是男人大叫的声音，而且惊慌失措。莉莉，莉莉，带上哈利快跑，是他，逃，快跑，我来抵挡他。接着有人跌跌撞撞冲出房间，一扇门爆裂开来，一阵尖声的大笑。哈利，哈利，哈利，醒过来，醒过来。卢平教授用力的拍着哈利的脸。这一次哈利在一分钟以后才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躺在满是灰尘的教室的地板上。卢平教授，我听见我爸爸的声音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设法自己对抗伏地魔，让我妈妈有时间逃跑。哈利突然明白自己脸上泪水和汗水混在了一起，他尽量的低着头，在袍子上擦干了眼泪和汗水。他假装是在系鞋带，不让卢平看见自己。哈利，你听到了你爸爸杰姆波特了，是吗？
是的。
哈利擦干了脸，抬起头来。
哦，卢平教授，您不认识我爸爸，对不对？
哦，说实话，我认识。
什么？
在霍格沃茨，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听着，哈利，也许我们今天应该到此为止了。这种魔咒太高深了，我不应该建议你经历这些事情。
不，不，卢平教授，我要再试一次，我想的事情不够快乐，所以才会这样。我坚持下去，我要坚持下去。
于是哈利又搜肠刮肚，真正快乐的回忆，他能够使之化为一个好的、强大的守护神的回忆，到底是什么呢？哈利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巫师，而且要离开德斯里一家到霍格沃茨学校上学。如果这还不是快乐的回忆的话，哈利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快乐的回忆了。哈利努力回忆，他知道自己要离开德斯里家时的感觉。然后哈利站了起来，再一次面对那个包装箱。卢平教授说：“准备好了吗？努力集中想了吗？”“嗯，好，开始。”卢平教授第三次揭开了包装箱的盖子。摄魂怪从箱子里升了起来，寒冷和黑暗又充满了整个教室。哈利大吼起来：“呼神护卫，呼神护卫！”哈利脑子里的尖叫又开始了，但是这次听起来好像是来自一台声音没调好的收音机，声音弱了些，又响了些，又弱了些。哈利仍旧能看到摄魂怪。摄魂怪停住了，然后 一个巨大的银色的影子从哈利的魔杖末端射了出去，盘旋在哈利和摄魂怪之间。尽管哈利觉得两条腿软得不行，可是他毕竟爱自己站着，虽然他不知道还能站多久。这时候卢平教授往前跳着，而且说：“滑稽滑稽！”一声响亮的噼啪声，哈利那雾蒙蒙的守护神和摄魂怪一起消失了。哈利一下子坐进了椅子里，累得好像刚刚跑了一英里似的，两腿直抖。他从眼角看见卢平教授用魔杖把那个波格特逼回了包装箱，那个波格特又变成了一个银色的球体。卢平教授大步的走到了哈利坐的地方。棒极了，哈利，你真的是棒极了，这肯定是好的开始，哈利。
陆平教授，我们能再试一次吗？就一次好吗？
嗯，现在不行，今晚已经够你受的了。喏，陆平教授递给哈利一大块蜜蜂公爵店里的最好的巧克力，把它吃完了，要不然庞弗雷夫人要找我算账了。我们下星期这个时候怎么样？
嗯，好，好。
哈利说着，咬了一口巧克力，看着卢平熄灭那些随着摄魂怪的消失而复明的灯，哈利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陆平教授，如果您认识我爸爸，那您也一定认识小天狼星布莱克吧？
陆平教授迅速的转过身来。你怎么会想起这个？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知道他们在霍格沃茨也是朋友。
卢平的脸色不那么紧张了。是的，我认识他，要不然就是我认为我认识。你不如赶快走吧，哈利，时间不早了，走吧。哈利离开了那个教室，沿着走廊走去，转过拐角，然后在一套盔甲后面绕了一个弯儿，坐在他的座底上吃完了他的巧克力，心想他刚才没有提到布莱克就好了，因为卢平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然后哈利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父母身上。哈利觉得很累，还有一种奇异的空虚感。尽管哈利刚刚吃饱了巧克力，在脑子里听到了父母临终时的声音，虽然可怕，但这还是哈利唯一一次听到他爸爸的声音。不过要是哈利分一半心思想再听听父母的声音，他就永远不能产生一个合适的守护神了。哈利严厉地告诉自己，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他们已经死了，听他们的回声并不能让他们回来。要是哈利你想要归得其悲，那你不如把自己控制好。想到这儿，哈利站了起来，把最后一块小巧克力塞到了嘴里，回到格兰芬多塔楼去了。学期开始一个星期以后，拉文科劳和斯莱特林赛了一场，斯莱特林赢了，但比分很接近。照乌德的说法，对格兰芬多队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格兰芬多胜了拉温克劳，那他还能占据第二，因此他把训练时间增加到了每周五次。这就意味着加上卢平教授的防御摄魂怪课，哈利每周只有一个晚上能用来做作业了。何况卢平的加课本身就比六次魁地奇训练还要累人。即使如此，哈利也没有显得像霍敏那样累。霍敏选课太多，课程的重负终于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了。每天晚上，霍敏总是必然出现在公共休息室的一角，面前的几张桌子上摊着各种课本、算术图表、各种魔法词典、麻瓜举起重物的图解，还有各种范围广泛的笔记。霍敏很少和别人说话，若是有人打扰霍敏，他说起话来就恶声恶气的。此时哈利快要写完一篇斯内普教授布置的关于种种不可测验的毒药的论文。哈利抬头看去，霍敏坐在一大堆摇摇欲坠的书的后面，人都快看不见了。罗恩对哈利嘟囔着：“哎呦，哈利，你看霍敏怎么对付这些呀？啊，对付什么？对付他要上的那么多课呗。哎，今天早上我听到霍敏和维克多教授的谈话，维克多就是那个教算术占卜的女巫。”他们在说昨天的功课，但是霍敏昨天是不可能去上算术占卜课的，因为他和我们一起上了保护神奇生物课呀。而且阿尼告诉我说，霍敏从来没有错过一堂麻瓜研究课，但是这门课有一半时间是和占卜课冲突的，而霍敏也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堂占卜课，这怎么回事啊？哈利这会儿没有时间去探讨霍敏那张行不通的时间表，他必须把斯内普教授的论文写好。然而两秒钟以后又有人来打扰他了，这是乌的。哈利，坏消息，我刚才去看了麦格教授，说那把黄弩箭的事，他有一点对我生气的意思，告诉我说分清事情的轻重，好像认为我把赢得奖杯看得比让你活下去还重要。哎，就是因为我告诉他哪怕飞天扫帚把你摔下来我也不在乎，只要你能够骑着它首先抓到金色飞贼就行。哎，说实在的，麦克教授对我大喊大叫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说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呢。然后我问麦克教授这东西
还要在他手里放多久？你猜，麦克教授怎么说？制药有必要物的。哎，哈利，我想你是不是该订购一把新扫帚啊？啊，对了，分类飞天扫帚后面就有一张订购表，你不妨订一把光轮2001，就像马尔福那把。不，我才不买马尔福认为好的东西呢。
一月份，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二月份，寒冷的天气却没有变，和拉文科劳队的比赛越来越近了。但是哈利仍旧没有订购新的扫帚，他现在每次变形课后都向麦克教授询问有关火弩箭的消息。罗恩呢，也总是满怀希望的站在哈利的背后，霍敏则把脸扭向一边，飞快的跑过他们身边。还没有等哈利开口问，麦克教授就这样第十二次的告诉他：“不行，哈利，你现在还不能把火弩箭拿回去。我们已经检查了多数通常使用的咒语，但是菲利伟教授认为，这把扫帚可能带有一种抛掷符咒。我们一检查完，我就会告诉你的。现在，请别纠缠我了，哈利。”更加糟糕的是，哈利的防御摄魂怪的课程进行的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那波哥的摄魂怪接近哈利的时候，哈利有好几次能够产生一种模糊的银色的影子，但是他的守护神太弱，不能赶走摄魂怪。那团影子只能盘旋，就像一朵半透明的云彩。哈利努力的让他待在那儿，因此而精疲力尽。哈利对自己生气，由于心里想再听到父母的声音而有一种负罪感。卢平教授这时候已经给哈利上了四周的课了。哈利，你对自己期望过高了。对一个13岁的巫师来说，即使是一团模糊的守护神，也是巨大的成就。你现在不会昏过去了，是不是啊？
我认为守护神会打败摄魂怪，或是让他们消失。
真正的守护神能做到这一点，哈利，但你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成就了。如果你们下一次比赛的时候，摄魂怪又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能够不让它靠近，能够赢得时间，让你回到地面上来，哈利。
卢平教授，您说过，要是摄魂怪数目多，就更难对付了。
但是哈利，我对你完全有信心。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